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最近的每个礼拜四，芳华特别为您安排了把握良机这个专题。这个专题非常的适合对拆船与宣教有负担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在上一次，我们透过了旧约，看见了神如何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么今天要从新约来看神对普世的心意。
主里的弟兄姐妹、牧长们平安。我们前两次都是从旧约里面来探讨认识神对普世万民的心意，今天我们要特别从新约来思考。那当然，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他是万民的弥赛亚。关于万民的弥赛亚，我们可以认识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先从主耶稣他对自己的称号名字来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有很多的名字称号，可是你们知道主耶稣最喜欢他的哪一个称号名字吗？主耶稣最喜欢称他自己是人子，在很多处经文里面都有记载。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喜欢被人称作人子，他自己也称他是人子？人子他的意思就是亚当的儿子，也就是人类的后裔，他愿意与人类万族来认同。所以主耶稣采用这个称号，就表明他不单是与犹太民族认同，更是与万族万民来认同。接下来我们要从主耶稣他在世上的工作，也可以来思考，在马太福音十章五六节的时候，他选召他的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两个两个要去传福音，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却要他们往以色列家迷途的羊那边去。他知道时间的紧迫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要门徒们先往以色列人那边去跟他们宣讲福音。可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他却差遣七十个人的时候，却要他们往外邦人的地方去。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看到，他也领受了神对万族万民的心意。从神他所领受的这两个使命，我们看见他不单是顾到以色列人，他也顾到万族万民。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事工主要是在加百隆一带，其实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外邦人。我们可以从主耶稣他的事迹生平里面看见，他的事工里面也接触了很多的外邦人，而且主耶稣他也刻意要去接触外邦人。有几处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他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希望撒玛利亚人得救，同时他也向希腊人传扬福音。我们从主耶稣他的事工里面可以看见，他是万民的人子。因为耶稣基督深知道他自己的双重使命跟角色，就是认同以色列人跟万族，即使那个时候门徒并不了解。同时我们从主耶稣他的宣讲他的信息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认识他的信息是给万民的信息。首先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很喜欢讲神国天国的福音。宣教学者赖德就特别有关于天国有了很多的著述，很多经文的补述阐述。天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他的君王身份跟他治理还有他的权柄，这是天国的意思，也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天国已经来临了，在哪里？就是在人的心里，那就是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人的心中掌权的地方，那就是神国。再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讲了很多的比喻，他也提到天国的奥秘。那这个天国的奥秘后面的经文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就是提到神的国度，就是我们圣经学者常常提到的，就是已然跟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他提到的就是耶稣第一次降临，他降临的时候是安安静静的，是比较是个人的，是带着柔性的一种说服力，让听到的人接受福音，那个人就生命改变，他个人本身就与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还要在第二次带着大能权柄，而且所有世界上的人都看得到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啊，这就是所谓神国的一个奥秘，好像已经来了，可是又好像还没有完全。所以他们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还有未然。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降临的时候，全地都要更新，新天新地就要呈现，这个就是神耶稣基督完全掌权的时候，也就是从弥赛亚他的两次降临来思考，就是有两个阶段，就是天国的奥秘，然后再从神耶稣基督的信息来看，我们知道他有权柄，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只讲信息，他也医病，他也赶鬼，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他也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复活了，他败坏了掌死权的。所以从他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实际彰显了神的能力是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权势。所以从这个信息的角度，神国的福音来看，也是给万民的信息，他不只是让当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明白了解，他的天国的福音是给万民的，他接触的范围也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也包括其他外邦的人。那这个天国的信息，主耶稣基督他为罪人死，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死，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而死。在万民的信息，除了神国的福音之外，我们也要来根据刚才我们所思考的主耶稣第一次降临跟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这个当中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提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主耶稣降临当中，这个过渡时期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使万民听到福音，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这段过渡时期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在万族万民当中宣扬耶稣基督，宣扬他的信息，宣扬天国的福音。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祷告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动力，就是当教会完成大使命的时候，基督就会来了。另外在信息的部分，给万民信息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跟他的事工生命的榜样。主耶稣基督来，他不只是讲信息，讲福音，讲拯救的大能，他同时也关照那些贫穷的弱势的，爱他们，医病赶鬼，关怀他们。他也教导我们爱的诫命，不只是爱自己，也要爱人如己。给万民呢，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主的大使命还有主的大诫命。因此我们在领受执行神的宣教使命的时候，我们也是两者要兼顾。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传扬福音，传扬十字架拯救的大能，同时我们要活出 耶稣基督他本身的榜样就是神的爱，那这个包括用我们的生命做见证，也包括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给他们具体实际的帮助。因此大使命跟大诫命要同时并进，同时进行，不可忽略其中的一个啊，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跟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跟示范。那从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大使命有两个重要的要点。主耶稣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是希望世界上所有未曾听福音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起码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用他可以理解的语言啊方式啊听到福音。那当然听到福音，如果他没有觉知，没有信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当然他就没有办法生命经历改变，也不能经验到耶稣基督所赐丰盛的生命。然后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就像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要来到教会，我们要有团契，我们要受洗，我们要接受教导，然后我们要去把主耶稣吩咐我们的再去教导别人，使别人做主的门徒。所以有宣教学者就提到说，大使命有两个要点，一个就是尽所能的在世界上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传扬福音，他们说这个是可达成的，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之前，是教会团体一起努力可以达成的使命。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努力，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是不是可以达成的，就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信主耶稣，这是圣灵的工作。再来就是人信主了以后，他愿意委身做主的门徒。当每一个人都做主的门徒，当然是大家高兴欢喜，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但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宣教学者说这是可以努力去达成的。所以在万民的信息的核心的信息，特别是大使命的部分，我们就有提到说指日可待，就是可完成的，还有一个是竭力达成，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目标。因此我们透过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万民的弥赛亚，从他的名字，也从他的信息，再从这个核心的信息来思考，对我们来说是有极美好的意义，也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省思，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包括我们在服事，在跟别人传扬福音的事情上面。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听福音的族群，我们真的是需要集体来努力，我们需要去认领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族群，而且去思考如何可以让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的人，他们可以用他们可以理解的，包括语言，包括方式，包括传播媒体，让他们可以听闻福音。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去达成的。同时我们也要让人可以有回应，接受耶稣基督，并且委身做主的门徒。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
我们刚才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人子，他的信息，他的生命都是要顺服神对万事万民的这个宣教的使命。 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他造就门徒，所以他选召了12个门徒，而且他装备他们，他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把天国的福音特别讲述给他们听。那我们来想，那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主耶稣托付他们的使命呢？他们是如何来理解主耶稣基督所托付他们的大使命？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有关这个普世万民信息的众使者，他们是如何来回应的。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像旧约时代的约拿一样，他们是愚钝的，他们并不明白也不了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到除非上帝亲手动工，否则他们还是会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主耶稣基督已经对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众使徒从他们的反应里面来看，我们看见他们在突破他们自身的认识、自身的文化，就是传统的犹太人或者是旧约所传承给他们的文化，把福音传给外邦和万族的行动上，他们是显得迟钝或者是显得缓慢，但神亲是动手了。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就扩展了。但是教会是怎么扩展呢？就是透过逼迫临到。首先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第二章也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福音已经开始有拓展，就是透过逼迫。然后我们看见有腓力向这个以索皮亚来的太监传福音，然后之后这个福音继续的拓展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到了彼得。彼得呢，他也有机会在约帕的时候，他向外邦的这个哥尼流百夫长传扬福音。但是即使是上帝透过异象跟彼得显现，让他要走出他自己的舒适圈或者他自己认定的文化去跟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上，彼得也是很迟钝的，他并没有马上就觉悟，他还问到底要他做什么，我来这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而上帝就自己预备了这个哥尼流，他愿意来认识神，所以彼得就跟他开讲有关福音，然后他们全家都信主了。我们看见这些使徒，彼得是被描述成拿着天国钥匙的，但是他在回应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时候是不清楚、不明白而且迟延的。所幸在上帝他所拣选的人当中，我们知道后面的发展就是使教会、使福音拓展到地极，就是在13章的时候。那这当中我们就知道保罗，就是扫罗，他归主的故事。扫罗他起先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后来就被神所拣选，而且神要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我们就看见扫罗就承接了这样的一个呼召异象，而且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给他的呼召跟异象。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到后面很多章就是在讲扫罗他的宣教，他的旅程。我们看见至少有3-4次的保罗的布道，那保罗的布道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已经扩展到那个时候影响到世界最大势力的地方，包括希腊、罗马所统治的那个地区。我们看见扫罗他就是神特别所拣选而且要使用的一个向万族万民做见证的一个使徒。从保罗他被呼召以及保罗他 被装备，他本来就是在大树是一个外邦人的城镇，他成长，而且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也接受非常严谨的，就是他在犹太的一个很会讲解圣经的一个老师的门下受教。只是当初他只是有犹太人的热心，他不了解，可是他一旦被神光照之后，上帝就使用他这个非常独特的，而且有利于向外邦万族人传扬福音的背景跟学识，让我们也看见保罗他一生的意向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说他不要在福音已经传遍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宁可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宣教，去传讲神的福音。我们也看见保罗他有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宣教团队不是只有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像路加，像一些其他都是外邦，有希腊来的，这些跟他一起当门徒的，成为他的同工。然后我们也看见保罗他有很好的策略，他每到一个地方，即使是外邦的一个城市，是首善，可能是文化经济商业繁荣的地方，但是他都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这是他的策略。我们看见保罗就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要向万族万民宣讲福音的一个使者。从他的生平里面，我们看见神如何兴起他，保罗也如何顺服上帝给他的呼召。那我们从保罗他宣教的这个精神跟宣教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学习很多有关于向万族万民，特别是跨文化宣教的精神跟原则。保罗他宣教的原则跟实践呢，有宣教学者他们说有两个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的认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当初福音进入神州的时候，戴德生他来，他就是穿长袍留辫子，然后他讲汉语，这是所谓的文化的认同，他就是跟当地的族群认同，学他们的语言，生活在他们当中，学习他们的文化，融入他们的文化。保罗曾经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9:20-22就提到他的原则，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着犹太人，像没有律法以下的外邦人我就学习像外邦人，我要得着外邦人，这样的目的就是要多得一些人。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宣教的一个非常好的原则。从宣教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文化认同。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文化的存留。当然圣经里面我们从保罗身上没有看到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文化存留就是接受福音的人，他们可以继续留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文字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关系，唱他们的诗歌，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只要不是违背圣经的方式来与神建立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的存留。所以从保罗他的宣教的原则跟实践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运用保罗的原则，就是所谓的文化认同跟文化存留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容易更有效的把福音传讲给跨文化的人。你想想看，当初如果宣教士来我们的土地，他要我们用英文来认识了解，用可能是荷兰文来认识了解圣经，要我们读他们的文字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那我们要多久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呢？而且从以前宣教士来的一些榜样，可能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很多东方的教会里面还是保留了很多西方差会他们的色彩，所以当这样的福音进到我们本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难去接触这个福音。譬如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诟病，就是说好像基督教就是蒸面粉啊，或者是蒸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不是真正的可以让我们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来认识这个信仰。因此从保罗 或者宣教学者给我们的这个宣教的原则，是可以让我们来省思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在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特别是最反对而且敌对的这个信仰里面啊，譬如说穆斯林的族群，我们可以如何实践保罗他告诉我们的文化的认同跟文化的存留。那我想有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以后有关于跨文化宣教的思量的时候，可以再更进一步的来思考。那今天我们只是点到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而是从保罗他宣教的原则里面来看的，而且是他给我们的，我想是圣经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今天我们从新约，从主耶稣，从耶稣的门徒，从使徒行传里面的发展，我们思想神对普世万民的心意。
虽看不见，坚信不变，神叫盼望的成全，叫要无比救恩完全的神，基督里来完成，敞开成人生切次能力我手中，叫声一响
Go on， 是的，我们将继续前进，我们将继续的协助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将福音传于万国万邦，直到地极。欢迎您透过短信和我们交通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晨曦芳华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